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谢谢刚才这个领会的弟兄介绍我，你知道这个常常有人把我搞错，以为我是这个刘长老。那个刘志雄长老是这个，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位弟兄。那有一次我记得去一个基督教的 conference， 然后可能也是名字没有看清楚，所以看这个以为我是这个刘志雄，所以就说啊，这个刘长老，没想到您这么年轻。我说对啊，真的是感谢主。那个几个小时前我还和申杰弟兄在电话上联系，是说哎呀，看这个雪不晓得什么时候下下来。我感谢主，真的是hold 得住了，还没有下来，所以一路上还是蛮顺利的。那我们今天这个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堂，我们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三章。那我们刚才已经念了一些的经文，那一章比较长，所以我们待会儿会看一些的经文。好，那在《使徒行传》的这个开宗明义第一章，这个路加就写到，大家都知道这个《使徒行传》其实是路加医生写的，其实是路加福音的续篇，对不对？所以在这个第一章这边，路加医生就开宗明义就讲到，是说耶稣复活升天之前留给门徒的使命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你会发现整篇的使徒行传其实就是围绕着福音如何从耶路撒冷，然后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最后一直传到地极，其实就是一直围绕着这个主题在讲。你如果看一到六章，就讲到这些使徒们，好像约翰，好像这个彼得，如何在耶路撒冷传主的福音。彼得一次讲到3000人信主，再一次讲到5000人信主，耶路撒冷教会就是这样被建立起来。所以这是一到六章。到了第七章，你看整个的这个好，谢谢，整个的画面这个完全的急转直下。在这个斯提凡在那边有一篇很长的讲道，对不对？那最后斯提凡遇难，所以整个的耶路撒冷教会就遭遇到一个极大的逼迫，而这个时候整个的门徒就被打散，就被分散到犹太全地。所以你看神的工作就是这样做的，从耶路撒冷借着这样的一个大逼迫，神把这些的门徒、这些的福音的使者传送到这个犹太全地。然后你就会看见腓力下到撒玛利亚城，把福音带到了撒玛利亚，然后还是腓力在这个犹大的旷野跟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传福音，那福音走进非洲大陆。在第九章他讲到了保罗的转变，按保罗自己的话讲，他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从一个迫害基督徒，是这个好像杀害斯提凡的凶手之一，最后变成了一个传福音的使者。神就是在这边开始预备一个把福音要传到地极的工人。那到了第十章，我们发现彼得看见一个异象，带领第一个外邦人哥尼流信主，对不对？所以经过前面这大概十二章的铺垫，进入十三章的时候，我们开始看到教会终于要迈出那把福音传到地极的第一步。而这第一步从哪里开始的？就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的。我们刚才念了一到三节，他这边讲到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跟教师，那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巴拿巴跟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跟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好，神给整个教会的意象，在这里我明显看到是一个神给安提阿教会一个特殊的意象，对不对？那其实神给整个教会的这个意象在2000年以来其实一直都没有变，那就是我们大家常常提到的大使命，要把福音传到地极。 那常常有弟兄姐妹会问，是说这个你如何知道神的旨意，对不对？我怎么知道神要我去这个工作好还是那个工作好，要跟这个姊妹结婚好还是跟那个姊妹结婚好，好像我们常常纠结于这些神的旨意。那也许神在某个时候某个特定的时间对某个人有一些特殊的引导，但是你要记得一件事情，神的旨意没有那么的玄妙，神的旨意的大方向永远是不变的，那就是彼得所讲的，神怎么样，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就是把福音传到地极，然后主才会再回来。所以这个大方向你能够抓住的话，那很多的时候神的旨意其实你很容易就知道要让你怎么做。那当然围绕着这个教会的大使命，神给每个人会有不同的呼召，会有不同的意象。那你在使徒行传里面你可以看到，神呼召彼得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中间传福音，对不对？建立起耶路撒冷的教会。神呼召腓力在撒玛利亚传福音，把这个福音也带到这个传给那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把福音带到非洲。那对保罗更是这样，把他从一个好像敌对神反对神的这样的一个法利赛人，然后因为在大马士革路上的显现，保罗成为一个外邦人的使徒，对不对？好，那今天我们要问，神给我们的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意象？要讲到给我们的意象，首先我们要知道是说意象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我很喜欢唐崇荣牧师对意象的一个定义。那很多人讲到意象，我们的心中就觉得是说啊，在做梦的时候有个穿白衣服的人跟我们讲话。那是不是有可能也有这样的事情？但是更多的时候，好像唐崇荣牧师所讲，他说意象是什么？他说意象是在灵里面你看见神对你的一个特殊的引导，以至于在其中给你一个特殊的责任，看到有重要的工作要你去做。什么意思？就是说当你在这个你的灵里面，你会体会到神对你的一个某一个方向某一个侍奉方向的一个特殊的引导，让你知道在你来看这是一个特殊的责任，只是给你的，而且有非常重要的工作等着你去来完成。所以这是我们对意象的一个定义。那当然你怎么样得到这个意象，那刚才我也讲了，的确有人在梦里面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这个好像这个保罗在第二次布道的时候，他在这个夜间的时候就讲到有一个马其顿人好像在他梦中显现跟他讲，请到这边来帮助我们，所以他才回这个越过这个海湾，跑到这个希腊那一块开始传福音。所以的确有这些特殊的方式，可是更多的时候你要知道神却是透过一些很普通的生活细节， OK， 旁人也许不太注意的，可是因为你在里面神对你有特别的呼召，你会对这些的小细节你有特别的感动，以至于你产生一种观念上的改变，以至于你有一个新的看见。我们举一个例子，这个人叫 Robert Rakers， 那这个大概是18世纪的时候英国的一个商人，那他自己是一个出版商，他是办报纸的， OK， 所以他在英国一个叫 Gloucester 的一个地方，他在那边出版报纸。那有一天他就在 Gloucester 的街上走，然后就看到有两个半大的孩子，就是这种 preteen teenager 这样的，穿的这个破破烂烂的，然后在街上不晓得为什么就一言不合就两个人就打起来了。那两个小孩子在那边打架，他还没有来得及这个上前去阻止，结果就呼啦就围了一圈，这个不晓得从哪里出来的这些也是差不多年龄的这些小男孩就围在那边。围在那边干嘛呢？也不是劝架，而是在那边起哄，你知道，然后叫好喝彩，让他们打得更厉害。所以这个 Robert 看见以后，他就赶紧上去就把两个孩子就拉开，然后拉开之后这帮小朋友就一哄而散就跑掉了。所以他就跟他的朋友讲，他说这些小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谁家的孩子？那 他的朋友就跟他讲，哦，这些小孩子其实他们很多的父母都是，在监狱里面 ，OK， 所以就没有很好的人来管教他们。而且呢，这些人被当时的英国人叫做 white slaves。我们知道美国有黑奴，对不对？那在英国，他们把这些小孩子叫做白奴 ，OK， white slaves。为什么叫他们白奴呢？因为这些小孩子因为也没有很好的教育，也没有人去管他们，所以很小的时候，十几岁、十一二岁就被这些黑心的资本家就叫到这些血汗工厂里面为资本家打工。所以这些小孩子差不多一天要工作十二个小时，每一周要工作六天，那只有星期天的时候他们才有休息的时候。那等到他们休息的时候，他们这些经理要得到发泄，所以他们就干什么呢？去商店里面去偷东西，然后在街上就是惹是生非，然后在那边打群架。所以这就是这些小孩子的日常生活，一周六天在工厂里面被资本家剥削，然后到了星期天就在这边惹是生非。好，那我不知道如果你当时在场，你看见这样的景象，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做？我想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是说，哇，这些的家长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对不对？只管生不管养 ，OK， 实在是不好。那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骂政府，说这些政府怎么也不这个给小孩子提供一个好的这个教育的措施，让他们而且被资本家这样的来剥削，这政府都是干什么吃的，对不对？那也许有的时候我们会自私一点，我们觉得是说，哇，我最好这个家里面离这个地方搬得远一点，这个治安这么不好，我们要搬到一个好的社区去，对不对？甚至是我有钱的话，我就说，哎呀，干脆就移民去美国算了，就不要待在这边了。你知道这个 Robert Rakers 怎么想？他结果他就，神就给他有特别的感动。当他看见这个我们人人都看见的这个细节的时候，神却让他有一个特别的领受。我想看见这些小孩子打架，大概英国不晓得有多少人看见，对不对？可是 Robert Rakers 就跟他的朋友讲，他说，Let's start a Sunday school. 他说让我们开始一个主日学。他朋友吃了一惊，因为学校一般都是 weekday 你有 school， 对不对？到了星期天学校都是放假。他说让我们星期天办一个学校。他说干什么呢？他说让我们教这些可怜的孩子，让他们认字，让他们学写，让他们学写字，让他们能够有文化。我们也教他们圣经，来改变他们的这种生活形态。所以这就是 Robert Rakers 的一个想法，结果他真的就去做了。当他开始第一次的 Sunday School 的时候，当他开始第一次的主日学的时候，一共才来了大概五六个小孩子 ，OK， 所以他就在那边教他们读书认字，然后完了之后，他就叫住一个小女孩，叫做 Marcy。他说 Marcy， 为什么的这么多小朋友都不来？那 Marcy 就跟他讲，他说哦，他说因为他们都没有好的衣服，因为这些小孩子都很穷，其实都穿得很破破烂烂。然后这个The Rakers 就跟他讲，他说哦 ，Marcy， 你去回去跟小朋友讲，他说欢迎小朋友都来，他们不需要穿得很整齐，他们只需要把他们的脸洗干净就可以到我的学校来。所以真的是后来第二次来了一百多个小孩子，然后过了不久，这个Gloucester 的这个警察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整个城市的治安大大的好转。因为什么呢？因为星期天这帮惹是生非的小孩子全部到他的主日学里面去上课去了，所以整个的城市治安也真的是大大的好转。那这个 Robert Rakers 就是坚持做这个主日学的事工，做了大概三年。那三年之后，他用他自己的报纸，因为他是办报的嘛，他就用他自己的报纸就把他这个办这个主日学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就向全英国来推广，是说介绍这样的一个成功的经验，以至于后来是说整个英国开始有差不多四千多所的主日学，就这样开始。那我们今天我们小朋友的儿童主日学其实就是从当年 Robert Rakers 的这样的一个感动开始，神给他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意象，以至于说他去这样的忠心的去实行，改变了他的城市，改变了英国，最后改变了整个的世界。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意象所带来的效果。 那今天神给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意象？我想你如果是这个教会的牧师长老或者是执事，你是这个教会的带领的弟兄，你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神给我们这个教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意象，神要让我们在这边做什么。你如果是带领团契的，你如果是带领小组的，你是团契主席，你是小组长，一样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是说神把我放在这个位置，我做团契的主席，我做这个小组的小组长，神给我们一个什么的意向，我们这个团契应该往哪里走，我们这个小组应该往哪里走。最后到个人，神给我们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意向，我们蒙受神这么大的恩典，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在顶撞他的时候，神就拣选了我们，以至于是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福分来侍奉他。那神要让我们在这边到底做的是什么？所以我想这是每个基督徒都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神给我的意象到底是什么。那有了神的意象之后，我们知道是意象既然是神给人的一个特殊的责任和工作，那神他自己就必然会给我们预备。这也其实也是印证是说你这样的一个意象到底是不是来自神的一个很好的标准。因为很多的时候你其实不知道是说你看到这个东西的感动只是你的心理作用，只是你血气的冲动呢，还是真的是从神那里来的意象，对不对？那这个的时候你就需要有一个验证的过程。那怎么来验证？那你就可以来看是说神有没有对这件事情有所预备。那我们在这边看到是说安提阿教会要出去开始这样的一个福音的事工，要向外邦人传福音，把福音带到地极。那神是怎么预备的？首先我们在这边看到神对整个大环境的预备。那我们刚才也讲了，在使徒行传第七章这边怎么样，史提凡就受到逼迫，整个的教会受到逼迫，以至于是说整个的环境受到改变，然后门徒被打散到犹太全地，福音已经不是光光停留在耶路撒冷，福音已经往这个四处传开，所以神的预备，环境的预备已经在那边了。第二个你会看到是说神对教会的预备。你知道在那个的时候，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他很难接受是说神的福音竟然可以传给外邦人。你记不记得犹太人叫自己是什么？他们叫自己是怎么样？神的选民，对不对？所以在他们的眼中， 他有一点觉得这个神是他们自己的神，这是犹太人的神，你们这些外邦人都是他们所看不起的，我们的神怎么能够赐福给你们？这个是对犹太人是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他们连跟外邦人吃饭他们都觉得是说是不干净的，是不洁净的事情，他们都拒绝跟外邦人吃饭，对不对？可是神就借着彼得带领哥尼流受洗，然后回到耶路撒冷向整个教会做见证，来改变整个教会的心态。到那个时候教会才开始慢慢接受说，哦，原来神也一样的是公平的待人，也一样的赐福给那些外邦的爱主的人，对不对？所以他们开始慢慢接受这个观念，也就是这样才为保罗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工作打下了这个一个预备。不然的话你想想看，最后就是一个分裂嘛，对不对？耶路撒冷教会就说，啊，你们这个是这异端，我们不同意，对不对？我们只在犹太人中间传。所以神有一些的预备来为整个教会做好这样心理的准备，是说向外邦人来传福音。那最后就是对神工人的预备。那在这边我们看到神预备了保罗这样的一个人。那讲到保罗，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尤其在新约里面就讲到好多保罗的生平。他是出生在有一个地方叫做大树，那是在基利加的这个地方的首府。OK， 他在这个大城里面出生之后，然后他生下来就是罗马的公民，所以他大概是一个家庭环境还是蛮不错的一个环境里面生下来。等到他十三岁的时候。我们知道犹太人十三岁的时候有所谓的这个成人节，他们认为十三岁之后就你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所以保罗差不多十三岁的时候就到耶路撒冷投在 一个法利赛人叫加马列的门下，学习犹太教的这些的知识经卷，所以他其实是一个他自己讲是非常严谨的一个法利赛人，也是在这个法利赛的这个教派里面也是做得非常出色的一个人。所以等到他差不多30岁的时候，他可以进入到犹太人的公会。所以当你在这个第七章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史提凡在犹太人公会前面这个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其实保罗也在场。当史提凡讲话触怒这些犹太人之后，这个公会就决定要把他处死，用石头打死。那保罗也是其中的凶手之一，对不对？所以这是保罗在信主之前，他对犹太人的这个的律法、对旧约有相当深的了解。那等到史提凡殉难之后，保罗开始，他的这个宗教热情还是非常的高涨，所以他的观念当中，他觉得这些耶稣传耶稣的这些人都是异端，所以他要去追杀他们，他要去抓捕他们，他就向大祭司领了这样的一个追捕令，要跑到大马士革去追捕那边的基督徒。结果没想到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耶稣基督向他亲自显现。那从此之后，保罗整个的人生180度的转变。当耶稣向他显现，当这个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这个的事情的时候，差不多我们后来去推算，差不多是在这个主后33年到主后36年之间，就是发生的这些的事情。那保罗发生这个大马士革的路上的这个奇遇之后，结果有3年的时间，神其实没有马上让他就出来做工，他有3年的时间在这个那边的旷野，神有给他一个的训练，就有一点像这个好像摩西，对不对？有40年的时间在旷野中，神预备他。那保罗也是这样，3年的时间他在旷野当中，那3年之后他才回到耶路撒冷，那和彼得这些的所谓的大使徒待了差不多有15天的时间。那就是这一次在耶路撒冷，他有机会到圣殿中来祷告的时候，神就把这样的一个意象交给了他，就是说你要为我到外邦人中间来传福音。所以就是那个时候保罗领受到他的这个的意象。那在耶路撒冷跟彼得他们相聚差不多2周之后，保罗就离开耶路撒冷，就回到自己的故乡，在大树这个地方。那我们后来从这个哥林多后书里面，我们就知道保罗在大树的时候得到了一个很奇特的一个属灵的经验，就是我们叫做三层天的这样的一个经验。神把他的灵提到三层天，然后让他听见一些人所不能言语的事情，让他看见一些隐秘的事情，所以他有一个很大的启示在他那边。那这个事情过了之后，结果就是我们在《使徒行传》11章这边讲到巴拿巴跑到大树去找扫罗，找到之后就把他带回到安提阿，然后他们两个一起在安提阿教会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跟弟兄姐妹在一起一同的侍奉，一直到我们这里13章的时候，那个是保罗第一次的宣教旅程的开始，那个是主后差不多47年3月份的时候。 OK， 好，我们在这边看到神对保罗这样的一个预备。那讲到神的预备，有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就是神的预备不常常见得合我们的心意。 OK， 神的预备不常常见得合我们的心意。神要让我们成为合格的工人，他需要去除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合他心意的那些杂质。 OK， 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神贵重的器皿。你看那个摩西，40岁的摩西，圣经中怎么讲？40岁的摩西，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他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但是怎么样？他的行事方式是凭着他自己的血气。所以当他看见这个以色列人被一个埃及人欺负，他怎么样？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对不对？上去一口气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凭着他的血气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最后被法老追杀，他不得不逃到旷野去躲避 这个法老的追杀，以至于说他在旷野有四十年的逃亡的生涯。那在这四十年里面，神预备他，到摩西八十岁的时候，他开始出来为神所用，领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你想，在旷野四十年的时间，摩西整天就是跟这些羊打交道，对不对？你觉得这个是合乎摩西的心意的吗？我想大概不会。他肯定觉得是说，我四十年的时间在埃及学了那么多的学问，我空有一身的本领，结果你现在让我跟羊打交道，对不对？所以当他八十岁的时候，神要呼召他的时候，他说我是口舌笨拙的人。你想也是，四十年跟羊打交道，是不会说人话，对不对？所以他不愿意出来。可是就是因为有了这四十年的时间的预备，以至于是说，当他带领这六十万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他能够忍耐他们，他能够宽容他们。所以后来神这个圣经对摩西的评价是什么？他说摩西是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跟四十年前的摩西怎么样，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了，对不对？你很难想象一个看见两个人打架上去把一个人打死的这样的一个人，是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的一个人。神用四十年的时间来预备这样的一个领袖。保罗也是一样，我们刚才讲到保罗有这个三重天的经历，对不对？但是神却在他身上留下了一根刺，因为恐怕他所得的启示过大，就过于自高。那为这件事情，保罗三次求主，主没有答应。所以从保罗的角度来讲，他不合他的心意啊，对不对？谁愿意自己身上有一根刺？谁愿意身上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我们一般觉得这个刺可能就是他身上有一个的疾患，也许是他眼睛的毛病，谁愿意身体上有这样的一个病痛在自己的身上，对不对？可是神怎么跟他讲？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神也的确按照他所应许的，把这些事情成就在保罗身上。保罗真的是就是带着这样的一根刺，他完成神交给他的使命，以至于他年老的时候，他可以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来复辟我。所以在困难不顺的环境当中，我们怎么样的来面对，这是常常我们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在那个的时候，你要想到也许这个就是神对我们的预备。所以当我们面临困境，面临难处的时候，我们常常可以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主要借着这件事情让我学习什么样的一个功课。也许是我是脾气急躁的人，神借着这样的一个难处让我能够有耐心。你知道我常常跟这个 我的小孩子发脾气，这个我有一个 teenager 的 boy， 还有一个 teenager 的 girl， OK， 女儿十五岁，这个男孩十岁。那常常就是前一天祷告的好好的，然后说要跟他们好好讲话，然后讲了三四句之后就开始忍不住了，因为他不听你，你知道，所以你就开始跟他发急，然后急完之后我就又想，哟，不对，昨天晚上刚刚祷告过，然后再跟他道歉。所以常常面临这样的一个难处。那对我来自己来讲，我就知道是说神在借着这两个赐给我的宝贝来训练我的耐心，来训练我有忍耐。虽然在这种难处当中，你也怎么样来学习说话。所以真的是神用各种各样的难处来预备我们，来训练我们。好，那我们讲到神的意象，我们讲到神的预备，有了意象，有了预备，你需要下一步把你的意象化为行动。那这里我们看到，在圣灵的差遣底下，教会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那这个就被称为保罗的第一次宣教之旅。那在这个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在，右手边这边是在这个叙利亚的这个安提阿的教会，他们从安提阿教会出发，来到了这个港口城市西流基，那个差不多离安提阿是15个mile左右。坐船跑到这个萨拉米，这个塞浦路斯岛的萨拉米。那萨拉米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商业港口，那有很多的犹太人在那边，所以保罗首先就进到犹太人的会堂，向犹太人传福音。 你会发现这是保罗整个这个宣教旅程当中一个惯用的他的一个手段，就是他先到犹太人的会堂作为他的根据地，然后再把福音传到外邦人中间去。好，在撒拉米传完福音，他们就越过塞浦路斯全岛，跑到这个南边的帕福这个地方。那在帕福，他们遇到了塞浦路斯岛的这个行政长官，那圣经中把他叫做方伯。OK， 所以当保罗在跟这个他们在跟方伯传福音的时候，结果就遇到了这个抵挡，有一个方伯的随从，那是抵挡神的。那这个人就来诋毁保罗他们，结果保罗怎么样？施行神迹，让那个人暂时眼睛看不见。那这个就让我们想起保罗自己的遭遇，对不对？当他抵挡神、反对神的时候，神也借着他在去大马士革路上，让他暂时眼睛一下子看不见。所以我们就看到好像同样的事情在这边发生。那方伯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神迹，以至于愿意来信主。所以我们就看见他们首先在那边有了一个美好的见证。那在帕佛做完他的事工之后，保罗他们就坐船开始进入到这个小亚细亚，进入到现在土耳其的这样的一个境内。那圣经说他们在庞菲利亚的别家在那边下了船，然后从别家到了这个比西底的安提亚，也是一个叫安提亚，但是那是在比西底这个区，所以他们把那个地方叫做比西底的安提亚。好，那你看上去好像地图上就是这样走走，很简单的事情。其实你知道，其实在实际上面，从萨拉米到帕佛差不多有90英里的路程，走过去差不多要有几天的时间。那从别加到安提亚更是有100英里的路程，而且别加是一个在海边的城市，所以在海平面上面。那到安提亚它需要翻山越岭，那安提亚比西底的安提亚是在海拔差不多4000英尺的这样的一个在山上的一个城，所以他从别加到安提亚要翻山越岭，要过去非常的艰辛，以至于是说他们在撒拉米的时候，他们就带上了，你记不记得保罗巴拿巴他带上的是谁？带了是叫约翰，叫做马可的约翰。那个是谁呢？那个就是写马可福音的作者的马可。OK， 他也是巴拿巴的一个表弟，所以他们在那边带上了马可一起搭配侍奉。结果到了别家的时候，马可不干了。OK， 他觉得这个太辛苦了，这个可能因为这一些的原因，所以马可就退出他们的这个侍奉团队。那为了这件的事情，那后来保罗跟巴拿巴又要出去宣教的时候，结果就发生了这个纠纷。那巴拿巴说还要带马可，那保罗就坚决不同意，对不对？所以他们这个团队就因此而分手。好，那个是后话。那在这边我们看到是说，当你有了一个意向，当你往前走的时候，你会发现并不见得是一帆风顺的。OK， 那保罗在这一路上绝对不是轻轻松松的。我刚才讲了，他从别家到安提亚，他需要长途跋涉，翻越4000英尺的这样的一个群山。然后在那个时候，他也有身体的病痛。那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他就讲到他第一次跑到加拉太的教会。你知道这个比西底的安提亚这一块其实属于南加拉太的地方，所以我们一般认为保罗的加拉太书就是写给这个地方的教会的。OK。所以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他就讲到自己头一次传福音给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他说：“我其实身体有病，你们却没有厌弃我、看轻我，还接待我，对不对？”所以你知道，保罗从这一路过去，是一方面身体有疾病，一方面需要长途跋涉，另一方面你看见自己团队的同工就好像丢弃他，就这样离开。你想一想，三个人一起出去 ，OK。那其中有一个人忽然说太累了，他不干了，他走掉了。其实是我想这些长途跋涉也好，身体的这些的痛苦也好，还算好了。可是你一同侍奉的一个团队忽然有一个人离开的话，我想是相当大的一个打击，尤其是在灵命方面。所以保罗后来 在这个哥林多后书十一章这边有讲到他自己这一段的经历。他讲到是说，我屡次行远路，他遭遇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水，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你可以知道是说，在他侍奉的这样的一个路上，所面临的环境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对不对？有这么多的难处在他的身上，可是他居然还是可以胜过。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他的意象是从神那里来的，神加添他的力量，以至于是说神跟他讲，我的恩典够你用。这是一个你其实区别你的一个冲动，你的你看见一个东西，你有一个冲动要去做，还是说这个感动是从神那里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如果这个冲动只是你一时的兴起，你会发现这个事情你做不长久。 OK， 常常做一阵子你就对这个事情没有兴趣。可是如果这个感动是从神而来的，那你这个心中的火热就一直在那边。 OK，而且这些难处、这些困扰，对你来讲好像根本就不在话下，甚至是说非常容易就能够越过去，好像保罗这样，在外人看来是好像很大的拦阻，可是对保罗来讲，他心中有一个目标，所以对这些他可以轻易的能够来越过。那你知道在这边的教会，我们每年的冬天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在麻省的西边，我们会有一个这个学生的冬令营，我们在那边向他们传福音。那差不多是麻省这边我们十几个教会联合起来做的，Lexington 教会、Low 教会，然后我们教会大概有十几个教会，那康州也有一些教会参与，就是如果有学生在他们中间的话，他们就会把这些学生送到那个样的一个营会。所以这几年我都在这个营会里面侍奉。但你知道这个营会的条件其实不是很好，它其实是本来是夏天人家去在那边有露营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它的宿舍其实蛮简陋的。那一个大房间里面十几张床，然后是架子床。你知道我这个大学毕业以后就再也没有睡过这样的床。还有就是这个热气是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因为这个有的时候就是用了没有了，好就不够了。然后热水也是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那这些也就算了。然后晚上睡觉他们发这个耳塞，你知道一开始我们还不知道发耳塞干什么，后来才发现第二天知道了，原来有人会打呼噜，震天动地，你知道。所以你就晚上根本就这个如果不塞这个东西就基本上 很难入睡。所以其实这个环境是不是那么理想，可是每次我们在那边侍奉，我们心里面真的是火热。我觉得是说可以把这些的事情当做茶余饭后的笑料来谈，因为你看到是在这个营会里面，这些年轻的学生、这些年轻的生命在神面前悔改，在神面前举手决志信主，你心里的这样的一种感动、这样的一种火热，我想神是胜过这周围一切的难处的。所以这个就是神给你的意象，可以带来你的行动，可以带来你的这种决心来胜过这些一切的难处。好，那当保罗他们来到了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保罗有一篇的讲道蛮长的，那我们也没有都把它念。那其实在16-23节他就讲到神从旧约开始就一直在那边预备，要指向将来有一位救主，就是耶稣要来。那他讲到是说司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讲到这一位从我后面来的要比我能力更大，我给他提鞋都不配。在26-31节保罗就讲到我们刚才念过的耶稣的死和复活。他说，弟兄们啊，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 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那最后这一段相当的重要，就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些从加利利同他一起上耶路撒冷的人，就是他的门徒，多日看见他，来见证他的死里复活，而这些人如今在民间仍是他的见证。你知道这个有一些人就是讲这个，你如果去网上看也好，你如果在这些这个反对基督教的这些网站上面，你可以看到他们很多的时候他们会跟你讲，是说哦，基督教的这些教义，基督教的这些把耶稣这个什么复活的这些的事情，其实他都说都是后来才加进去的。他说是因为政治的需要，当这个君士坦丁成为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皇帝之后，君士坦丁为了建造一个和谐社会，所以他干嘛呢？他就说好，我们基督教把所有的大主教都找来，那在尼西亚这个地方就开了一个会，然后就定出来基督教的教义叫做尼西亚信经。所以他们说啊，基督教其实就是那个是差不多在公元四世纪的时候，那耶稣后面三百年，他说在那个时候才定出来的。那其实你看这个使徒行传，你就知道我们今天所讲的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样的一个教义，从使徒行传这一本书记载的时候就已经流传在教会里面。那使徒行传是什么时候的作品？那一般我们认为是公元64年以前就完全定稿。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在公元67年，在公元67年的时候，保罗被砍头，保罗遇害。那在使徒行传里面，你会发现最后他记载到是保罗还是自由的在那边传福音，所以完全他好像不知道保罗这个遇害的事情。所以一般我们认为解经家都觉得是说这个使徒行传是在公元67年以前都已经定稿了。所以从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所传讲的东西是什么，他们传讲的东西就是那个被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我们就是他的见证，这些人多日看见他，而且这些人怎么样，如今在民间还是活着的，依然做他的见证。所以这个就是当时所传的东西。那你会说好，那既然耶稣从死里复活，那 so what， 对不对？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会问，好吧，就算你讲的都是对的，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那又怎么样呢？这个就是保罗后面讲的，他说赦罪的道是由这个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着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所以你看基督教的这些基本教义，因为耶稣基督的死，他担当了我们罪，我们如果信靠他，我们的罪就能够得赦免。在早期教会，在公元60几年的时候，在耶稣死后30年之间，这些基本的教义已经完全定下来。他们所传的其实很简单，我们今天还要讲进化论，还要讲科学与信仰，对不对？当年就是那么简单，你们的罪被耶稣赦免了，只要你们能够信靠他，我们是他的见证，因为我们都看到他从死里复活，我们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就是这么简单，没有很多的道理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见证人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在那边。那你会问，是说彼得在耶路撒冷讲到带领3000个人信主，带领5000个人信主，你会问说保罗这样一个宣教，他跟巴拿巴两个人可以讲是单枪匹马一路这样走过来，一路走过来每个地方他们经过的地方就有教会成立，一路一个教会，一路一个教会，一个城市一个教会，一个城市一个教会，你觉得这真的是彼得保罗口才这么样好吗？你今天你去试试看，你要建立一个据点，你走到一路哪个地方就能够因着你的这个口才能够建立起来，我相信你是做不到的，对不对？那你会问这些人到底会他的能力到底在哪里？你知道其实 你说保罗口才好，可能我还相信一点。你说彼得口才好，大概，可能是天方夜谭的事情。彼得原来是一个打鱼的人，对不对？根本没有受过很好的这种教育，而他居然可以讲一次到3000人信主，我想拿到今天来，大概可以成为世界纪录了。你大概是 Bill Graham 的这个布道会才有这种的轰动的情况，对不对？所以到底是什么能力？你其实可以看到，其实是圣灵借着这些的使徒在做工。所以他们其实讲《使徒行传》应该叫什么？应该叫《圣灵行传》，完全是圣灵的工作，不是靠着使徒的能力，对不对？那个是那一代人的见证，神而且也借着神迹奇事跟随着这些使徒们，让他们为神的福音来做见证。当然面对神的福音，每一个人会有不同的态度，每一个人会有不同的反应。你如果继续看下去的话，你会发现当保罗讲完这篇道，犹太人怎么样的一个态度？犹太人是满心嫉妒，硬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他。但是还有另外的一批人，那些外邦人以及犹太人中间愿意听福音的这批人，圣经中讲他们是那些预定得永生的人，他们怎么样？就赞美神的道，他们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你会看到对福音两种不同的态度，那今天依然如此，对不对？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的人就欣然接受，有的人拼命的抵挡。今天面对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如果有的话，我相信你也一样面临这样的一个选择。您的选择会是什么？但愿神能够亲自的来带领引导你。好，那我们最后，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有从神来的异象，因为圣经中讲没有异象民就放肆。那你知道欧洲教会，今天的欧洲教会实在是非常的没落，当年福音其实是从欧洲开始往外传。记得像这个戴德生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年代，多多少少的宣教士从英国、从法国、从这个比利时、从荷兰，这些的宣教士前往世界各地，因为他们的教会有一个意向，要把福音传到地极，对不对？今天的欧洲教会不光是这个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而且越来越这个萎缩，很多富丽堂皇的大教堂最后是变成一个旅游的景点。OK， 就是因为他们的意向开始慢慢的消失，他们没有再有这样的一个意向来做神的工作。我们需要有从神来的预备。我们知道虽然神的预备不见得合我们的心意，但是我们仍旧求他来洁净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他合用的器皿。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将意向化为使命，虽然我们去实行的时候会有拦阻，会有困难，但是让我们记得神的恩典够我们用。那最后我们需要持守福音的真理。在这个犹大书里面讲到说，我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那欧洲教会之所以会衰落，其实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把神的福音来淡化。当这个理性主义兴起的时候，教会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是说，哦，现在我们都要讲理性，那圣经中那些不合理性的东西我们怎么来解释？所以那个时候的这些的教会，他们传扬的做法就是向这个世界来妥协。好吧，那这个既然这个童女怀孕生子这个是不合理性的，那我们就不谈这个。既然五饼二鱼不合理性的话，那我们就假定是说那些人本来就带着五带着饼带着鱼，就是比较自私，结果因为小孩子愿意把他的五饼二鱼拿出来，所以大家都不好意思就把自己带的东西拿出来吃了。你知道这就是他们来解释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些神迹的做法。 OK， 所以你慢慢向这个世界妥协，最后对这些自由派的教会来讲，他们所剩下的就是圣经里面的这些道德教训，对不对？耶稣的教训挺好的啊，这个让我们有一些这个心灵鸡汤的这种感觉，你知道。所以最后教会就跟这个世俗就是混合在一起，你不持守你福音的真理，最后你整个教会就迷失掉，失掉了你的意向，最后就慢慢的萎缩。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 持守的一个东西，我们需要持守福音的真理，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所有信靠他的人都可以从他那边得到赦免，得到神的赦免，得到永生。那最后讲一个小故事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一篇的道。那你知道，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宣教士叫做戴德生。那戴德生在中国开创中国内地会，向中国人传福音。那在戴德生前往中国宣教的时候，他有一次坐船去宁波。OK， 那在坐船去宁波的路上，他就结识了一个从英国海归的中国人。那这个人可能在英国留学，然后正好也回国，那正好就碰到了戴德生，所以他们一路上就聊得非常的高兴。那戴德生就心里面就想是说，等到了宁波，他要邀请这个年轻人到自己的教会，他要把福音传给他。OK， 结果船还没有到宁波的时候，这个年轻人就忽然就不见了。然后事后他们才发现是说，哦，这个人不晓得为什么就掉到水里面去了。那戴德生就看见这个人掉进水里面，然后看见他在水里面挣扎，然后就沉下去，所以他知道说这个人不会游泳。那他就连忙是说呼救嘛，对不对，就找人去救他，然后就看见有打鱼的船经过，所以他就对这个渔夫讲说，哎，他说有人掉进去了，请你赶紧救人。那这个渔夫就对戴德生讲说，我要我要忙着打鱼啊，这个要养家糊口啊，打鱼我可以赚钱，我帮你救人我又不能赚钱。他说我不干。那戴德生就说，那我给你钱总可以吧，对不对，他说我给你钱就是。那这个渔夫就说，那你有多少钱？就戴德生就是摸遍浑身上下，他说我一共有14块钱，他说我就14块钱。那这个渔夫说14块钱我不救。那戴德生就急得不得了，就找周围的这些同船的旅客，就问他们借。结果就在这个忙乱当中的时候，那个渔夫又改口了，这个打鱼的人又改口了，说好吧，那个14块钱勉强也算可以了，我就帮你行行好，帮你救一下吧。结果就用渔网撒下去，结果就真的把那个人捞上来了。可是因为这样来回的这样讨价还价，然后又去找，就时间实在拖了太久了，所以捞上来之后，这个人已经死掉了。OK， 那戴德生看见这个事情，当然就非常的这个悲哀了，就是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他也是对这个的事情，对他的整个的侍奉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刺激。所以后来他就回到英国去，就向英国人去讲，他就跟他们讲说，中国需要福音。中国需要福音，他说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向地狱走去，每天成千上万的人就是在这样一个道德破产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们需要被拯救。所以后来就是很多的这个宣教士就加入到戴德生的内地会里面，然后去到中国做福音的工作。之所以讲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因为今天的中国社会，你可以看见物质是极大的丰富，那也许没有多久中国就可以成为 GDP 第一的国家，现在好像跟美国是差不多要不相上下，大概不用多久中国因为它的人口的基数很快就可以成为 GDP 第一的国家，我们的国家也是越来越富有，对不对？可是你会发现整个民族的道德的这个情况跟100多年前戴德生所面对的完全没有任何的改变，你一样的听见人倒在地上，没有人敢去扶，对不对？小女孩这个被车子碾压，十几辆车子从这个女孩子身上碾压过去，没有人去救她。这个掉在河里面的没有人去救，连捞尸体都要问你要钱，整个的道德的破产的程度跟当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我们知道戴德生的呼声到今天还是回荡在我们的耳边，中国需要被拯救，我们的民族需要福音。希望这个成为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意向，愿神祝福大家。